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讲义第十四章第二节524页啊。我们上星期谈到《法华经》，它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涵啊，主要是两个，然后就是开权显实，还有开基显本啊。那在开权显实这一段呢，导师做了一些铺陈啊。那主要要说明《法华经》为什么有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它回应了，或是反映了哪一些，佛教史上面的一些课题？那我们，上星期有谈到关于这一个佛法。从这一个早期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大乘佛教兴起的时候呢，这个声闻的佛教它还在流行，或者是声闻的这一些信仰者也同时存在在印度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那导师就提出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些教法同时的存在，那应该会有一些声闻的这些修学者或是信仰者呢，他们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佛是修菩萨道成佛，为什么教他们是教解脱道证阿罗汉？所以就有524页这一个就是舍利弗就自己有一点这个怨叹，就是每次看菩萨受记，然后都没有他的份，那他就很有一点感伤。那导师认为这一些内容就是反映了当时在印度佛教里面的一些心声，他有一些反映了一些事实了。好，那再来导师就开始引入这一个所谓的开权显实，就是声闻的这些教法呢，其实是一种前方便，要修学难行能行大乘菩萨道的一个前方便。所以在524页的倒数二十五，我们看第五行哈。那导师这边就在说明他上面所引的这一段经文哈。那就说明这个佛出这个世间呢，就只为了以佛慧或是佛的知见呢，来开示，让开示悟入哈。以佛的知见呢，示悟众生。让众生了解，让众生去体悟，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那就如同这个梵天来劝请，那个就是这是《法华经》里面所引用的，或是应用梵天来劝请这一个传说，然后做了一些改变，里面内涵的一些改变。好，那这个导师说，这个众生根钝不能信受，所以需要有不同的这些教法，所以会有三圣不同的教学出来。那其实呢，说三圣，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教菩萨。教声闻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让他能够未来能够学菩萨法，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在倒数第二行里面谈到，《法华经》有穷子喻、火宅喻，还有化成喻、戏诸喻等等故事呢，都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声闻的这些教学，不是佛真正想要教的啊，他只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学习大乘，然后先提出一个方便啊，然后到了525呢。那导师就做了一个结论啊，他说这样声闻缘觉行果可以说是佛圣的预修啊。那佛不说声闻可以成佛，正是佛的悲心所在啊。那这个其实有点难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投影幕，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啊？反黑底白字可以吗？大家看黑底白字比较好看是吗？哦，好，那我们就来变一下啊，黑底，然后白字啊，好，就是说为什么导师说佛不说声闻可以成佛，正是佛的悲心所在啊。这句话我读了好多次，有点不太好理解它。那我是提出一个理解的方式，就是我们以火宅喻的例子来看，本来房子烧火了嘛，对不对？那小孩在里面不肯出来，所以要就跟他们讲说要有这一个羊车、鹿车或是牛车。好，所以但是呢，这一些车呢是要他们喜欢他们才要出来，对不对？你如果告诉他说外面有这个凯迪拉克，他可能没兴趣。就是说要引导他们出来要他们喜欢的啦，好，那就是跟他们讲外面有他们喜欢的车，那他们就会出来，所以并不是说给他们最好的，你那个鹿车跟羊车其实不怎么好，所以从这故事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假设一开始就说我要给你们最好的车，他们其实还是不出来的，懂意思吗？那要告诉他们他们喜欢的，就也就是说，那你们就去成阿罗汉也很好，那阿含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嘛，好，等一下我把它这个选取，好，那为什么导师说佛不说声闻可以成佛，是佛的悲心所在呢？怎么理解？导师应该是要表达说，佛不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成佛，就教他们菩萨道，也就是说不跟他们一开始教成佛的菩萨道，就等同于不说声闻可以成佛啊。那等他们成阿罗汉之后，也就是出了火宅之后呢，再告诉他们啊，可以成佛啊，你们都是可以成佛的啊。那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教导难行的大圣道呢，这个打错字。如果一开始就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法呢，他们其实是不相应的，也不会学的，也不会出这个火宅，没办法出三界。那所以连声闻根性连出三界的利益都不能获得，所以告诉他们你们就是证阿罗汉就好，那等他们出三界，那才教他们大圣道。 这就是所谓的佛的悲心所在了啊、哦！因为你不一开始教他们这一些声闻解脱道，他们没办法得到利益啊、哦。好，那这个是导师这句话应该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啊、哦。好，那再来在B 这一段呢，导师提到这个。法华经它其实是承袭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哦、是众佛会、哦、以入悟入佛之自见为目的、哦、好，那我们来看这边导师引经说，这个经里面谈到，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哦啊、所说的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然后又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或者是如来所以出，为什么会出现呢？为说佛慧故，为什么佛会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为了要教导众生能够体悟佛的智慧，所以导致后面就说佛慧、佛智慧还有佛的知见都是同样的内容。那这边帮大家再做一个整理、哦、在524页就提到了一些相关的语词、哦、比如说妙法或者是佛圣、哦、那其实在524页导师就说这个就是佛的智慧了、哦嗯、然后525就是佛慧、佛智慧、佛的知见、哦、等等，这一些呢、哦、都是同义语、哦、524页我再带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翻到524页、哦、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倒数的第五行有没有我所得智慧微妙最低、哦、那他说这就是妙法、哦、就是佛圣、哦、就是这个佛慧啊，为了以佛慧呢，或是佛的知见，示悟众生，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同义语啊。那所以为什么叫妙法莲花啊？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佛的智慧的一部经啊。妙法就是佛的无上的智慧，嗯。好，那导师讲这一段内容。主要要说什么呢？就是他接着第二个圈这边讲的哦。那在最后，导师就说《法华经》它是承，这个承就是接续哦，这个承续般若法门的一个教学哦。那也是重于佛慧的哦，因为这部经要教传达的一个观念就是妙法，就是佛慧、哦、就是佛的智慧。那这样的佛的智慧呢，在般若经就称为一切智或是一切智智、哦、好，那这一段主要是要说明法华经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学其实是佛智慧，也是众智慧的一流、哦、但是导师后面会讲他除了众智慧他还众信、哦、慧跟信都在这部经典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哦、好，那再来导师就是借用穷子喻来说明呢，法华经其实他有看到这个在佛教史上、哦、不同阶段的一个教学、哦、导师真的很有慧根、啊哦、我们看半天我们也看不出这些、哦、这化法四教、嗯、那 导师就从这在这个穷子喻里面呢就把它整理出来、哦、那穷子喻大概的故事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人啊、哦，那他小时候就走失了啊、哦， 就走丢了，然后就到其他国家去流浪过生活哦。那到他长大之后呢，他就跟着这一个商队来到他父亲的那一个的地方哦。那他父亲呢，我印象中现在凭印象讲哈，大家回去自己看，鼓励大家回去这一个看有没有讲错哈。他父亲一看就认出他来了哈，所以这个父母亲还是蛮厉害哈。那就要把他找回来啊，但是呢，他因为已经过惯这一种穷途潦倒的这种乞丐的生活哦，所以看到有人来抓他，以为是要打他的啊，找他麻烦，他就赶快跑，其实是要把他这一个请回去过着荣华富贵的好日子了哈。那但是因为他已经过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就是他后来还是被抓到了哈。这故事非常的生动，他被抓到的时候还昏过去，说你不要打我，吓到昏过去啊。故事情节真的很有趣哈。好，那带回去之后呢，他因为已经过惯了这一种穷生活，你一下子给他好日子过，他真的会害怕哦。所以回去之后呢，就叫他去扫粪哦。他觉得诶，这个我还蛮习惯的。好，慢慢呢哦，因为然后慢慢他就习惯这一种这种富裕的这个环境哦。那当这一个他的父亲快要离开之前呢，他就跟他哦说这件事情哦，啊，因为他这样的，在这个大宅院里面生活一段时间，他已经适应了哦，所以当父亲告诉他，他其实是他的儿子哦，他希望他能够继承这样的一个家财哦，那他那时候就能够接受，所以这故事就是说。一开始把他抓回来说你就是我儿子哈，钱都要归你管，他会吓死，他连钱可能黄金看都没看过哈，一下子给他那么多，真会吓死，就好像声闻的修行者，一下子给他大圣的这一个教法哈，大宝，那他们就没办法这一个吸收了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导师这边提了，在这个穷子喻里面呢，导师说这个譬喻，这个应该是讲完譬喻之后，然后这个是大家是他讲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的心情啊，就是说。现在听到这个《法华经》，他真是太高兴了哦！他就讲说，我们就像那一个穷子一样哦，要这样经过那么久的时间，才能够接受佛的大法哦。好，那导师这边就列出了四段文啊。第一段呢，谈到令我等，我等就是大家是啊，还有其他几个声闻弟子啊。思维捐除诸法戏论之分哦，那我等于中勤加精进，得至涅槃一日之家哦。所以他一开始是去除分的了啊，除分就是譬喻这一个啊，除分就是断烦恼啊，然后能够获得生活所需啊，然后呢，第二段，世尊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啊，我等于此大圣，无有自求。在故事中，印象中有一个片段啊，他就谈到这个，本来要他去管理这个仓库，他吓都吓死，我一个人都没管过，还管一个仓库啊，所以后来还就叫他去扒粪啊。就他就无有自求，然后呢，再来我等哦，又因如来智慧 然后为诸菩萨开示演说，而至于此无有志愿。我们后面看导师怎么配对。然后第四段是，今我等方知，世尊于佛智慧无所吝惜，今法王大宝，大宝就是大圣的教法，或是要教导这个佛一切的无上的智慧，法王就是佛，自然而至，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好，那导师在第二个圈，他说从合法所见的教化层次，那就是以上面的内容呢，导师就看出有四个层次。这个合法不是说合乎法跟不合乎法，这个合法的意思呢，在经典里面经常会讲故事讲譬喻，譬喻讲完会拉到现实的生活里面，会说明里面的故事的哪个片段就如同什么什么，就是现实的生活跟故事里面的情节是怎么样的搭配，就是法跟喻的一个配合，叫做合法，法跟喻相合。好，那第一个呢，导师说就是以小圣法教化这一个声闻根性的众生，就让他们去修这一个解脱道，就如同这个故事里面让他去爬粪。那第二个呢，就是意味着是参与大圣的法会，然后听大圣法，然后呢于菩萨前呢悔自声闻乐消法者，然后为大菩萨受记作佛等，这个是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呢，就如须菩提，般若经中的须菩提，这个成佛力呢，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好，那二这边其实导师还有一段文刚才没有讲到，他说这第二个阶段呢，就与文殊法门相当，因为有悔自这个声闻乐消法者嘛，对不对？那在天台中的教学里面，就称这样的一个教学叫做方等时，就是教方广的大圣经。大圣经还有分这个方等还有其他的方等，主要是独为菩萨的教学独为菩萨，那还有这个就是别教，那般若经在天台称为通教，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第四就是法华会上呢，开权显实会三圣入一圣，会三圣入一圣。好，那再来导师就说明，那其实天台其实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就是法华经来判设一切的教法有四类，就是藏通别圆。我们来看导师下面小溪这一段怎么说，那导师说法华经成中品般若大乘以后，前面说法华经是成般若法门嘛，那它是成哪一个阶段的般若法门呢，那这边导师很明确的说是在中品般若的大成以后，就是成熟完成之后好，那但是讲完这句话之后，导师就用一个因果句，所以先说方等，而后说般若，这有一点 跳太快了、哦、当时看半天不晓得理由何在、哦、好，那这边先跟大家说明导师的这一个逻辑是怎么样、哦、推理的啦、哦、那其实这个导师的逻辑他没有特别说明，就是我们一般常识都能够知道、哦、只是我们想半天我的常识都不知道，在想好几天了、哦，不晓得想不出来今天要怎么办、哦、就在今天的这个6:30、哦、好像觉得你们应该是这个意思呵呵、哦、这个导师加持没有就没办法就要挤出办法、哦、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子、哦、就用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哦、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上面是谁我们很清楚对不对、哦、就是我们紧接着在哪一个人后面我们会很清楚、哦、但是呢对于亲戚那一边我们就不是很清楚、哦、我们大概就是诶、哦、他可能跟上面那个哥哥差不多、哦、但是就不是很确定、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生活经验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好，再来，导师说《法华经》成般若大乘以后，所以《法华经》他很清楚他的前面是谁，般若法门，对不对？他很确定他前面是般若法门，但是呢，对于这一个方等或是文殊法门，他就不清楚，他只是很肯定两个都在他前面，因为他都已经看到了，但是他也很确定我是在般若法门之后、哦、所以呢、哦、所以就是既然我是在般若法门之后，然后又有一个这个文殊法门或是方等呢也在我前面，那我就插在般若之前，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很确定般若是在他前面，他是在般若之后的、哦、所以在这一个法华经的过程就是声闻教法方等，也就是文殊，再来般若，再来法华、哦、所以般若在法华之前，这个是他们的关系先确立了、哦、那再来就是他不可能插在我就是法华跟般若中间，大家能够明白这一个逻辑吗？我的上面是般若经，那这个文殊法门也在我前面，我不会把它插在我跟般若经之间、哦、因为我已经很肯定我是在般若经后面的嘛、哦、所以要插也一定是插在般若经的前面、哦、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哦、所以这个导师觉得这个一般的生活经验就能够明白、哦、所以就没有讲。嗯，好，再来、哦、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呢，它的顺序是声闻的教法，对不对？然后文殊、般若，再来法华、哦、但是呢导师说在大乘的佛教史上呢，原始般若中须菩提说法是很早的，是比这个文殊法门还早、哦、然后后面说文殊法门轻喝声闻而说大乘，它其实它的兴起的时间大约在下品般若的晚期，而胜于中品般若的时代、哦、那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文殊法门它的一个范围蛮大的了，所以它从这个兴起然后到发展然后到成熟，它其实是经历过一段时间，所以兴起的时间大概在下品般若的晚期，然后胜于中品般若的时代。导师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重视方便，到中品般若经的时候他才有方便道的教学在里面。导师认为这个文殊法门是把这个方便道发挥到极致，所以他应该 是跟这个中品般若的时代相当啊，它都源于这个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啊。好，导师这一个一下子就讲了很多结论啊，那时候我们要解释半天啊。好，再来，在倒数第三行谈到约天台的化法四教，就是化法教化的这一些教法呢，它也有四类，也就是藏通别圆，藏就是三藏教，就是我们一般相当于这个声闻或是小圣这一些教法，阿含经或是这个阿毗达摩，就是经律论，通就是般若，别方等，圆呢就是法华。好，那导师说约部分意义呢，初期大乘佛教史的开展过程也是如此，就是先这个声闻的教法，然后呢再来就是般若经，然后文殊法门，然后之后就是法华经。那导师为什么说部分意义呢？其实在这个天台的化法四教里面呢，我们看一下投影幕，导师是把这四藏通别圆都配在初期大乘的阶段，对不对？但是呢，导师就这是就导师的理解了哈。我们对天台也不是很熟悉啊，我们都是从一些我们觉得可靠的资料来跟大家做说明。天台的通教跟别教呢，导师说相当于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什么意思呢？通教配什么呢？通教配初期大乘，然后别教呢，后期大乘，清楚吗？别教后期大乘。所以别教其实是配后期大乘的，但是导师这边是通通配在初期大乘，懂意思吗？所以约部分的意义，也就是它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或是教学的一个发展。因为有些后期大乘它也牵涉到文殊法门，那就是文殊法门，他从这初期大乘有一些也过渡到后期大乘了，好，所以大概这个部分意义主要是说明这样的概念啊，就是它不完全跟天台所说的完全一致，那这个化法四教这边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就是从中华百科网络版 online 的内容啊，我现在引用别人要这 credit， 要会被人家告，开玩笑，应该不会了哈。那化法呢，就是如来教化众生的方法啊，有四类，藏教就是这一个经律论三藏，那通呢，那这边是对大小根基所说的共通教法。那顿根者闻之就可通入通入藏教，那立根呢闻之便可通入别圆，那三是别教，它是专为菩萨圣所说，这里面还牵涉到听众的根性，别教是只为菩萨说的，那圆教呢是对最上立根的菩萨说，但是这一个法华经其实是对二圣说法华的，所以为什么会导致说部分意义，就是跟天台的这个藏通别圆的一教的内涵 还有他的这一个听的一个对象，他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大要来说有可以配得起来，就是声闻、般若、文殊、法华，确实他在这个佛教史上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不是完全跟这个天台的内容完全一致。好，所以导师下面最后一行他说，不过法华经的开权显示是为声闻说的，也就是回小入大的大圣。他这边当然他这个不过是主要要讲他跟后面那一段的文来做比对。那这边其实也点出为什么导师前面说部分意义了，因为其实在天台的这个原教他是对利根菩萨讲，但是呢法华经的开权显示的原教是为声闻说，他听众是两边讲的不太一样了。好，所以导师这边谈到法华经的教学开权显示这一段呢，是回小圣入大圣的一个进路，但是呢导师说大圣法中看到526页还有植入大圣的大圣，所以导师这边提到专依法华经来判摄一些大圣不可能是最恰当的，不可能是最恰当。好，我们这一段就跟大家简单谈到这边了。那再来就是要讲化成喻，这个化成喻有点敏感，我们待会再讲为什么敏感。好，我们来看这个，这化成喻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佛跟阿罗汉们他们就讲，就是其实你们的涅槃呢还不是真正的涅槃，这只是休息一下，就举的譬喻好像一个商队，本来要这个500里，但是路途太遥远，有些人不想走了，就在半途就有一个化成让他们休息一下，等他们休息好之后，体力好了，结果那个领队说，我们真正目的地在后面，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只是中途休息的一个驿站。好，那这个大概是化成喻的一个说明。那前面导师其实已经有铺陈，就是我们在这边再看到前面一个地方，大家注明一下，我们很快的看，就是在524页的最上面有谈到，其实在声闻的经论里面呢，其实须陀洹果入了正位之后，在经七番生死，对不对？就一定要入涅槃。那但是发菩提心要长期在生死中利益众生嘛，那你七番生死你再怎么厉害，你也不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累积佛的这一个成佛的资粮。所以声闻要成佛就是根据早期的经论就有困难。但是呢法华经说你们可以成佛，那就是必须要去会通那以前的讲法，怎么你怎么去跟做一个调和。所以导师很多这个铺陈都在前面，那慢慢慢慢一个一个就把它显示出来，为什么法华经会谈这一件事情。他这边也是主要要呼应说，你声闻经论说入正位就七番生死就结束了，就入涅槃，就没有办法再有这一个有这个后生了，有这一个生，你要有这个 身心才能够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嘛，哈、哦，你已经入灭，没有这个后有，我们已经不敢不没有后有了，那如何可能呢？这阿罗汉如何可以后面成佛？哦，好，那所以导师在这一段化成喻这一段呢，一开始说身为阿罗汉，生死已了，临终入涅槃，不可能常在生死中，怎么成佛呢？哦，那《法华经》说，声闻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只是休息一下，如化成喻所说。那这个化成喻呢，就说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圣，唯有一佛圣习处故说二。为了要让你们休息呢，有一个休，你能够中途休息，所以就说有这个声闻二圣这样的一个内的一个教学啊、哦，或是声闻的涅槃，今未如是说，现在告诉你真话啊、哦，如所得非灭，不是真的灭啊、哦。那诸佛导师啊、哦，诸佛之导师未习说涅槃。为了让你们能够休息，不要畏惧那么长途的一个旅行，所以让你们能够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涅槃，二圣的涅槃。那既知是习矣，你们既然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息，那就要引入于佛会。那导师这边是用偈颂来很简要把化成喻的重要的内容啊，这边点出来，重要就是他们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了啊。好，所以导师在引经完之后呢，啊，就说为那一些不能精进直往佛道的人，方便说得到了涅槃。方便的说得到了涅槃，就是说你们证阿罗汉了，已经得到了涅槃。那其实如实的说，这不是真正的涅槃，只是休息一下而已。好，所以《法华经》它只点到而已，所以说你们的涅槃不是真的，是暂时的休息。好，那哦，我们继续来看，哦，这待会要看的，再来看这个投影幕，哦，好，那导师说，其实《法华经》他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做安息，哦，身为安息是什么概念，哦，因为安息也是一个譬喻嘛，哦，休息一下，所以没有充分休息，那导师就进一步把它讲清楚了，哦，在就引诸法护所译的无极宝三昧经，无极宝三昧经，那里面就提到啊，经文说想取涅槃，好，就是这个以这个尽灭身而生死不断，好，那罗汉得涅槃呢，譬如这是念寐，好，睡着的人其身在床一时休息，就是在床上睡觉，哦，命不离身，哦，罗汉得禅。好，这边就点出来了，你们的涅槃就是好像在禅，就是在禅定了，哦，是故大疑，哦，就是疑什么呢，到底是究竟还是没有究竟，哦，好，这个导师有进一步的说明，导师说，阿罗汉入涅槃以为是生死已经断尽了，但是呢，其实就像熟睡一样，虽然心事不起，但是呢，命不离身，这好像有一点暗示是灭尽定， 灭尽定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好，那导师说阿罗汉所得的涅槃其实是禅定，这个是经讲的哦，经讲的。那定力是有尽的，等到定力退的时候呢，就感到诶，我不是涅槃了吗？怎么还有生死呢？所以就有这个大疑惑了，还有大疑惑。那另外呢，楞伽经也有类似的的内容，比如说得诸三昧身，就是前面所说的禅定三昧啊，乃至解不绝。这个三昧蛮久的，所以他们也不觉得以为他们后还有生死，因为处在这一种这个心事不起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那这边就举的譬喻，楞伽经他说，就譬如昏醉人，前面是讲睡觉嘛，这边是讲喝醉酒了啊、哦。这个、酒消然后觉，消了之后才觉醒啊、哦。比觉法亦然啊、哦，得佛无上身。那同样的，阿罗汉的涅槃是定境，所以不是真的涅槃。那这个跟声闻佛教批评外道涅槃不是真实，只是无所有定境，理由相同。好，那好啦，这个《法华经》所说这个修习，导师引这其他两部经来做一个明确的说，阿罗汉所得的涅槃啊，在依据《法华经》所说，它其实是只是一个禅定啊，身定啊，心事不起这样的一个定。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来说明，那他们如何能够这个进一步的去修这个菩萨道啊？好，那这边导师谈到法华会上的阿罗汉们，知道自己是菩萨，直向佛道，当然就不需要在这个方便的涅槃安息。好，没有听见法华的人入了涅槃，等到定力消了，感到生死未尽，就会见佛听法而向佛道。那就举了《法华经》里面一段文，他说：“比丘识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就是《法华经》啊，无有是处，不可能。如果你是真的得阿罗汉，那我告诉你《法华经》的内容，一定会相信啊。如果不相信的话，无有是处，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除佛灭度后，现前无佛啊，那他们就没办法知道说继续修啊。那若欲于佛于此法中变得绝了，一旦他听到佛告诉他《法华经》，那他就会明白，就会继续修。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段文，也就是说，那阿罗汉好了，知道了之后，那你已经没有三界的生死，你怎么修菩萨道，对不对？是吗？这不是我有疑问了，这个古时候的人就有疑问了。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啊，就里面就有人问说：“阿罗汉先是因缘啊，所受身必应当灭啊，住在何处而具足佛道？那他还有什么容身之处吗？已经没有生死了吗？”好，这个论主他答得很巧妙，他说：“得阿罗汉时呢，三界诸漏因缘尽。”更不复生三界，他只是不生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哦，但是他可以生到其他的佛净土，出三界外的佛净土啊、哦。他说：“有净佛土出于三界啊、哦，乃至无烦恼之名啊、哦，那个地方没有烦恼之名啊、哦。那彼生于是国土，他就生到那边的国土呢，在 佛的地方啊，于佛所，在有在佛住的地方啊，哈，就闻法华经，具足佛道啊。那如这个法华经说，这边是大智度论的引文啊，有阿罗汉若不闻法华经，自为我灭度。我于余国未说世事啊，汝皆当作佛，因为就是这个开权显实嘛，哈。那当然这一段经文跟我们现在所看的呢，啊，类似了，啊，类似，但是又多了一些戏剧的张力。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若阿罗汉他这个一到入灭的时候，都没有听过法华经，没关系，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到其他的佛国，那我就到那边讲法华经给他听，那他听了他就会继续修菩萨道，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味了，哦，那这其实真在经里面但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我们看一下《法华经》里面有另外一段文啊。其实这个是《法华经》的文，刚刚我讲的了哈，就是他说我灭度就是佛，哦佛啊，灭度之后，复有弟子不闻是经啊，不知不觉菩萨所行，至于所得功德生灭度想，当入涅槃。那我于余国作佛，哦，有更有异名，就是我用不同的名字呢，在其他的佛国，哦，余国作佛，哦，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而于彼土求佛智慧，得闻是经，哦，唯以佛圣而得灭度，更无余圣，除诸来诸如来方便说法。其实是没有余圣的，哦，有了只是如来方便施舍，为了这一个引导他们才讲，要不然其实真的来说是没有的，哦，没有。好，所以好，就是阿罗汉怎么样能够具足这一个菩萨道，大概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哦，就是出三界有佛国土，哦，然后在那边听法华经，听了之后呢，再努力修行，一直到成佛。哦，好，那导师这边就点出另外他的一个观察了，哦，就是他说，这样阿罗汉入涅槃，生死不尽，在佛教界就引出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一乘生，或是变异生死，哦，就是你会有变化身，已经没有这种肉身，但是会有一种变化身，哦，在大智论叫做法性所生身，哦，是这一个得诸法实相跟悲心所感得的，哦，那充分表明出来的是后期大乘的事，也就是说这边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阿罗汉已经没有肉身了，那他用什么身呢？这个其实大智论也有讨论，大智论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佛好。因为这个，其实大智论里面有很多问题，论主他不一定有回答，或龙树菩萨不一定有回答，哦，特别是这一个问题，哦，那这个《法华经》说可以嘛，对不对？但是前面的我们谈到《般若经》又说无有是处嘛，但是又暗示他们可能，哦，就是如果他们发菩提心，那我也随喜，哦，上人应求上人法，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前面呢，导师已经有留下一个伏笔，就是说这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他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成佛。他后面说我也随喜，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啦，哦，那从导师后面的一个谈法，导师认为阿罗汉可以成佛是了义说，哦，是了义说，只是说这样的一个修学路径是这一个回小向大的方法，其实不一定要这样修，哦，在我们526页一开始导师说， 大乘法还有另外一条，就是直入的大乘，这个是回入的，还有直入的，不一定要先修声闻法然后再 回心向大，可以直入的。所以导师的成佛之道，他的大乘不共法就是在教直入了。那如果从前面开始学，这一个进入是一种回入的，从五圣三圣然后再大乘不共，但是光大乘不共也可以单独的一个修学，它就是直入的一个路径。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那休息十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再来看细珠玉。细珠玉刚有说这个化成玉细珠玉，特别是化成玉是有些人看得他不是很欢喜了，特别是修声闻法的人，待会再说明发生什么事情。下课。